中国国务委员前外长王毅据报道将在2月中旬出访欧洲，以修复与欧洲的关系。自从去年年底以来，中国一直希望改善与西方的关系，尤其是与欧洲的关系。由于北京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对俄罗斯的支持，欧洲与中国关系深受影响。因为乌克兰战争经济陷入困境的欧洲将会怎样面对中国的魅力的攻势呢？欧洲会不会因为中国是重要的市场而谅解中国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呢？欧洲又将会怎样是面对来自美国的要求对中国采取统一行动的压力呢？据美国政事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外交方面的消息说，王毅将会访问德国和比利时，参加2月17号至19号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并且与欧洲的高级官员会晤。报道引述欧洲方面说，欧洲已经做好准备与王毅对话。中国还没有确认王毅是否出访，不过1月18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国愿意加深与欧洲的联系。他说，下阶段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与欧方继续加强对话合作，共同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如果确定王毅此番出访的时间较为敏感，这个不单止是接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亦都是普京准备对乌克兰发动春季军事攻势的时间。分析人士说，王毅无疑会遭遇欧洲的持续压力，希望他解释清楚中国对俄罗斯的立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欧变成敌对关系，北京对莫斯科的经济支持和外交掩护令到欧中关系承受相当的压力。去年四五月间，中国曾经派出特使出访捷克和斯洛伐克等八个中东欧国家，希望改善关系，但是遭到拒绝。不过从年底开始，北京开始施展魅力攻势，目的在于加强与西方的关系，特别是与欧洲的关系，以此改变因为亲俄立场和严苛的新冠清零政策带来的孤立的局面。这个趋势似乎还在加强。去年年底，中国接待了德国总理索尔茨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的到访。今年年初，中国还将会接待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到来。王毅即将到来的出访亦都应该是这个努力的一部分。有报道说，王毅希望中欧关系恢复平静，并且希望用新开放的中国用经济机会是吸引欧洲的领导人。中国的这些努力在今年一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已经得到了展示，作为针对西方政府和投资者的外交政策是重塑的一部分。与先前的战狼外交不同，中国副总理刘鹤等是在达沃斯论坛上展示了更加温和的语气。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陈汉士1月18号在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场有关欧中2023关系展望的研讨会上面说，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国为欧洲民众调整了中国与俄罗斯关系的叙事，希望改变欧洲人的看法。他说，自从 G20 峰会以来，他们所看到的魅力的攻势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欧洲人的，这些叙事都有一个俄罗斯角度，包括中国外交官说他们实际上不支持俄罗斯，或者中国可以向普京施加更大压力，以阻止他在乌克兰的行动当中最具破坏性的行为，以防止最坏的结果，以防止升级等。然后欧洲只需要对中国多一些的包容，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英国金融时报1月10号的一篇文章题为《北京试图重置经济赢回朋友》的文章说，为了赢得欧洲的信任，北京试图让欧洲人相信在乌克兰问题上，北京与莫斯科的看法相去甚远。他们还说，习近平在这里重新评估与俄罗斯的关系。报道说，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高级官员对金融时报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是疯狂，并且表示乌克兰战争之后，俄罗斯将会成为一个小国家。根据报道，为了防止欧洲与美国走得太近，北京还试图让欧洲的国家放心，他们愿意利用与莫斯科的密切关系来到限制普京诉诸核武器，将自己定位为和平缔造者，以及参与乌克兰战后的重建。为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中国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年底在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的时候，甚至说中俄无上限的关系被过度解读，俄乌都是好朋友，中欧关系亦都可以无上限。但是习近平上个月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视频会晤的时候，仲说要加强双边关系。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陈汉士说，现在取决于欧洲的决策者是否会买账。美国大西洋理事会欧洲中心高级主任约恩·弗莱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从中期来看，中国延迟上的美容术应该不会在根本上改变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他认为2023年欧盟27国对中国的整体看法和立场应该是越来越具有批判性，虽然每个国家起点不同。他解释说，这个主要是三大原因所造成。他说，第一，直到去年底今年初，中国的姿态一直很强势，中国在亚太区域对美国、欧洲和全球的强硬态势。其次，欧洲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当中吸取的教训，就是对第三国的依赖，还有中国对普京的掩护，就算不是支持，俄罗斯还是处于战争状态，这个一直是欧洲人是对于中国的关系日渐感到沮丧的根源。他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从根本上违背了欧洲所代表的一切。弗莱克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中国和欧洲关系的影响还是在于他让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在欧洲成为更加醒目的焦点。据美国前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访问台湾后，法国议员亦都组团访问台湾以示对台湾的支持。今年1月9号，德国议会代表团访问台湾，并且说来自北京的军事侵略和军事侵略威胁是不可接受的。最近几年，中国和欧盟因为新疆人权、台湾和市场准入等问题而变冷。2019年3月发布的欧中战略展望政策报告当中，首次将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2021年因为互相的制裁，历时7年谈判，最终完成谈判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被冻结。2021年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对台湾示好，激怒了中国。中国对立陶宛进行全面经济封锁，亦都引发了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不满。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双边关系更加是雪上加霜，亦都加速了欧盟对中国的外交转变。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1月18号公布的一份对880人包括专家和普通民众进行的调查，包括是显示大部分人相信中国与欧盟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会继续下降，大部分的人相信中国与欧盟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会继续下降，中俄的经济联系都会进一步加强。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欧盟多元化的政策，离开中国，加强对中国来的投资进行审查，加强对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并且对科技合作施加限制。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1月17号在世界经济论坛上的一番话，可能就是欧洲的普遍的态度。他说，欧盟正在修正与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贸易方向，寻求降低风险，而不是脱欧。中国媒体对冯德莱恩关于欧中不会脱欧的言论给予积极的回应，但是很少提到冯德莱恩所说的降低风险的讲法。在德国麦卡托中心举行的2023欧中关系展望研讨会上，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副司长玛利亚·马丁·普拉特说，未来欧洲与中国的关系将会在以下几个方面来到定义。他说，第一个显然就是与依赖性的批判有关，他们正在仔细地评估他们在哪些方面依赖中国，可能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他们谈论的是去风险而不是脱欧，这个将会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将会是关键技术，同样他们一直是从安全的角度处理这个问题，但是还会继续讨论，因为有时安全的概念并不是那么容易定义的概念。他们也会看到很多关于先进技术的讨论和绿色技术角度，包括他们在补贴方面看到的发展。冯德莱恩和马丁普拉特提到的去风险，即是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实现产业链多样化，这个、也是法国的战略。法国总统马克龙反对与中国脱欧，法国财政部部长勒梅尔1月20号在达沃斯论坛展望未来的时候说，中国必须参与其中，是不能够被排除在外。但是法国贸易部长奥利维尔·贝希特在1月中旬在接受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的时候说，他们对脱欧比较谨慎，他们正在考虑去风险的战略。德国财政部长来自自民党的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近日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的时候，虽然警告说不要让中国经济与中国系脱欧，但他同时也说，也不希望德国一直紧抱中国。 在未来几年或者几十年里面，世界其他地区和市场将会逐步变得更加重要，为此他们必须改善政治条件。德国目前正在就如何制定新的中国战略进行激烈的讨论，新战略原定一月出台，但是由于德国政府执政联盟内部分歧，又有报道说可能今年夏天出台。根据日经新闻网1月22号引述德国政府内部的高级官员说，新战略措辞将会非常严厉，传达出一个准确无误的讯息，就是要逐渐降低中国对德国商界的影响力。意大利新总理梅洛尼亦都打算在今年年初访问中国。他曾经公开说，意大利2019年决定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倡议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大错误，并且声言要审查罗马与北京在基础设施项目上的合作。意大利是七国集团当中唯一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在荷兰，路透社1月20号报道说，荷兰国防部在2020年建议荷兰政府不要允许半导体设备供应商亚斯麦向中国出口他们最现代化的机器。国防部还在建议当中指出，从荷兰军事和安全角度来看，不授权亚斯麦向中国交付极紫外光黑机的任何出口许可，并且可能保护这种独特的技术至关重要。不过欧洲不与中国脱欧的做法与美国不同。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中欧关系研究员葛瑞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和政策是透过大国竞争来看的，中国被看成为是国家安全威胁，但是欧洲不同，欧洲只是希望减轻中国的某些行为的影响，而不是从根本上削弱它的整体地位。但是美国希望欧洲的盟友能与它一起应对中国。根据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调查，在欧洲关系上，2023年欧盟面临三大挑战，即是欧盟能否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团结，怎样应对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当中的立场，以及怎样管控来自美国的要求，一致应对中国的压力。拜登政府去年10月公布了广泛的出口管制措施，包括严格限制中国获得美国芯片制造技术的措施，目的在于打击中国获取是从超级电脑到制导武器等一切领域所需要关键技术的能力。美国也希望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可以一致行动。目前美国正与日本、荷兰和南韩讨论限制对华半导体出口。最新的报道说，荷兰和美国官员1月27号在美国华盛顿会面，讨论对向中国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的潜在的新的控制措施，并且可能在月底前达成协议。荷兰是世界领先的光刻设备制造商亚斯麦的所在地。荷兰的光刻设备对制造半导体至关重要。不过美欧目前陷入另外一个分歧。美国总统拜登在2022年8月将通胀削减法案签署为法律。这项法案的目的是降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但也都对欧盟产生影响。欧盟认为法案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嫌疑。中国已经在利用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试图说服欧洲继续在清洁能源方面依赖中国的供应链。美欧关系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而进一步走近，美欧的贸易和投资都在增长。但有人担心美欧的上述的分歧和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的策略不同，可能会让中国感到有机可乘。中国一直在鼓励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战略自主。在中国驻欧盟使团的网站上，中国大使这样说，欧盟一直都在谈论战略自主，首先他们支持这个伟大的想法，其次他们真心希望欧洲国家，特别是欧洲领导人，在政策当中落实战略自主，特别是在对华政策上。德国麦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中欧关系研究员郭瑞认为，不用太担心，美欧对中国的一些行为的根本的看法是一致的，只是在策略上是有不同。他说他不认为他们现在看到的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事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战略上来讲变化不大，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表面的。鉴于双方正在经历的经济困境，他们都希望可以喘一口气。关于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他认为欧洲方面对中国在调解俄罗斯方面可能提供的潜力并不乐观。他还说，留学在达沃斯的演讲在欧洲的接纳程度并不高，远不如2017年习近平自己在达沃斯的演讲。他说那个时候欧洲真的以为中国会有所不同。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